我在台湾这边庄子班的老同学，有的时候会稽朝大陆来的同学，大陆同学都是神人来着。我们在台湾觉得庄子基本功难练无比，无论努力了多少年，辩论冲动都还是很难化去。但是这些大陆同学都说，随便听听你的录音，就什么都想通了。这个稽朝当然不见得对所有人都适用，但是我之亲眼所见，这样的人真的好多。在我面前得意洋洋的自我宣称，我这个人最庄子了，我天生就是庄子。然后别人说什么意见他不喜欢的，他半秒钟都不想，就一句话顶怼回去，根本就是辩论冲动已经完全自动化，一碰就爆的状态。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感知力都关机了，所有自己犯规的部分都感觉不到，所以就以为自己修成正果了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都已经脸上要狠挂黑线了。而作为他的庄子教练，真不是苦笑二字足以容得了。而这种没有注意到的，都还算是学习庄子之路上毛病小的，更糟糕的还有代偿，还有解离。那种状况的人，要走到能够开始练庄子的起跑点之前的那一段心魔大战，过不过得了，都仍是难上加难，趋近于不可能。但偏偏这样的人，最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练成了，不过这样不关我的事了，看到了我也只是把他拉黑，也没力气和意愿去搞的。所以心地、心向内、心中之神，究竟是不是我们人生价值上的第一顺位，这是能不能把庄子心法练得起来的基本条件。而且就算你自以为你有把心的重要性放在第一顺位，然而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时时刻刻真的有把爱惜常养自己的心力，实际上有把它放在第一顺位吗？这也依然是值得怀疑的，因为实际上都在破功，都没有再练的情况还是占大多数。所以我自教庄子或者是来听课的同学，看看起来也是来学庄子的，但整件事情我都觉得很可能终究是空气事业。大部分的同学可能在生活中的小地方处处破功，心力终究是练不上来的。2019年2月18日而第二点，就是人在想要做到不变时，总是会找到不得不变的正当理由。但是在我比较长久练庄子的观察而言，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理由在事实上往往是站不住脚的，其实是不时念不。好比说，好些年来在练习做到不变论这件事情上，对我而言特别会忍不住犯规的情况有一个是，当朋友误会冤枉我的时候。2012年有一次，2014年底有一次，大约都是某位朋友听了某个别人讲了我的坏话，而那个坏话的内容又刚好不是事实，有点像是捏造了来挑拨离间的。这两次我都没忍住不变，而还是向对方解释了，我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没发生过这种事之类的。其实不相干的外人，比如说网络上有人讲我什么东西，即使是偏离事实错的离谱的程度，我一向是不看也不理的。但这两下会破功，主要是因为被挑拨离间的当事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对失去一个朋友这件事会舍不得。可是奇妙的是，这两个在当时是朋友的人，到后来都变得愈来愈奇怪，几乎是逼着我像逃难一样的把他们拉黑了程度。不说绝交，因为绝交多少还带点吵架摊牌的调调，我是连吵架的动力都没有了，只想逃得愈远愈好。这时候再回想那时候犯庄子的规，去解释去挽回和这某个朋友的友情，就觉得冤死了，白白折损了练庄子的功力，还回来这么一大烂摊子的业障。别人被挑拨离间而变成讨厌我，甚至敌对我，在那个短瞬间的当下，我执着的我会解释为有所损失，有所伤害，所以怎样都会舍不得。但几次以后，我再回头重新评估这一类事件，就会觉得很可能自己在那个当时是大大的搞错啊，说不定真正在能量的世界发生的事情是，这条缘分走到这个点时已经差不多能量要坏掉了，要变成孽缘了。当能量开始坏掉了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具象化出一些烂烂的事情，说不定正是大宇宙好心帮我断舍离的剪刀。结果我自己的我执无法承认，我执本来就是不承认事实做的，这个更高维度的善意，人家帮你把垃圾拿去丢掉， 你偏又去抢回来抱着，这样辜负大宇宙的善意，多少会遭点报应的。